那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的《使徒行传》啊，那这个刚开始讲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讲圣经里面就是，讲这个讲使徒们的教会啊，使徒建立的教会。那开始当然讲耶路撒冷教会，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开始十二使徒建立教会，他们12个使徒在一起一五旬节开始，教会就从地上建立了啊。那以后讲呢，就讲保罗的工作啊。保罗，我们读很多读圣经，会读到新约里面那么多书信啊。大家想想看啊，罗马书是吧？哥林多前后书啊，还有什么加拉太书啊？然后什么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格罗西书，还有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好，哪一本书信这里所讲的教会不是保罗亲手建立的？腓立比教会保罗建立的是吧？我们不知道，以弗所教会知道他的三年传道啊。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教会的1年半是吧？那帖撒罗尼迦大概只有6个礼拜啊，我推测一下，6个礼拜大概最多2个月。啊，他就被赶走了，给打走了。那加拉太，不是一个教会，可能是好几个教会。加拉太省，因为那里呢，我们没有说哪一个加拉太教会特别有聚会啊，这个路斯德有聚会。那一代的教会，那一代聚会都叫的加拉太的众教会啊，所以大概是这样情形。帖撒罗尼迦，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了啊，唯有一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是什么？罗马教会，反而是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自己建立的。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如果你看保罗的宣教工作，我们就讲的第一次啊，在加拉太省这地方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在什么地方的去了欧洲啊，去了腓立比，在那帖撒罗尼迦了，这些都是在非洲地带马其顿这一带地方教会，然后转过来，他到了雅盖亚，到了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哥林多建立了教会，在会堂附近建立的教会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会堂跟他打对台戏了是吧？当然，他本来是说，因为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听呢，要走了。结果没走多远，就把管会堂人带着信主了。这个会堂大概大乱了，又找了另外一个人管会堂啊。那在哥林多教会有1年1年半的时间，那以后呢，他就回到亚洲，在以弗所这里宣教，有3年的功夫。他可以说殚精竭虑啊，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以弗所的教会身上。所以以弗所呢，对于保罗的执事 ministry 大概接受领受最多的一个教会，在那里有很强烈属灵征战。所以你看见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特别提到属灵的征战啊，你们要拿取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穿戴军装，站立得稳啊，胜过一切仇敌还能站稳，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啊，这些都是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很久。他们知道保罗所面临的征战是什么，所以他讲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当然他所借重的还是古代武士，我们可以想象中间，单枪匹马斗战，个人单兵作战那种情形，因为挥舞着宝剑啊，这个拿着盾牌，生死肉搏战。可是保罗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人，那些人一直攻击他，一直攻击他，他天天受到这些压迫跟威胁，但他靠主站立，而且靠主得胜，是为什么？因为圣灵，神赐圣灵给他，他手中有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啊。那我们在讲完以弗所教会之后呢，就看见他就回到从前传福音的再往西去，所以第三次宣教，虽然他先到以弗所，但是他的脚踪没有完，他还回去看哥林多、看马其顿这一带地方教会啊。他其实在以弗所工作完的时候，我们看看这里，上次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啊，以弗所工作完了，大家看《使徒行传》第19章21到22节啊。19章21到22节，啊，这些是完了，到了，这个没关系啊，可以透过来看见啊，这些是完了啊。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盖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为什么把这些圣经提出来呢？因为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和罗马之间。这是第三次和第四次，第三次他旅程的结束，第三次宣教治理完了以后呢，就到了耶路撒冷。他的目的是要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意思要回到安提亚啊。 他讲得很清楚，我到了那以后就必须到罗马去看看，好像他不想再回到安提阿了，不想回到大树那方面，不想回到叙利亚那他原来出来的地方啊。很早就有这样的 idea， 于是从帮助他人中间打发提摩太以拉多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待亚细亚。后来你知道那里出了乱子，什么乱子呢？就营将扰乱，营将迪米丢在那里作乱。怎么不是作乱呢？就是鼓噪啊，群起而轰之。他们说扰乱天下到这里来了。为什么？他们有利益的冲突，啊，这个营将呢是专门制造拜这个雅迪米神像的营龛的啊，做银子生意啊，他们把它做成银像，当然就给那些信奉的男女去啊买了回家供奉去了啊。这个跟拜偶像的国拜偶像做法都是一样，他们有个像呢就对着他膜拜起来啊。所以他说，因为保罗说告诉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其实这个话呢，保罗是在哥林多就讲了的啊，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但这话就传遍了。保罗倒是到处告诉说人手所造不是神。当然神不是人手所造的啊，这也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神怎么不是人手所造的，用心思所雕刻的草木石呢？对不对？金银木头，金银所雕刻的金银石呢？啊，不会的。所以他们这话一打动人心以后，那就不来买他的偶像了，所以这生意受了妨碍。他就说保罗诱惑很多人呢，他就起来攻击保罗，这个保罗就不能存身。所以这些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再看保罗没有改变他的初衷啊。你看20章1到6节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他们在以弗所问题啊，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注意到没有？这里跟19章开始一样的记录啊，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勉励众人啊，然后呢，来到希腊啊，我们说希腊的，然后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想要从水路回去。上次我们拿了地图，就看得比较清楚。从水路回去，但是因为犹太人害他，所以他就再回到马其顿去。大家注意哈，他从以弗所到了这个马其顿，然后回去到了雅盖亚，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再到雅盖亚去。雅盖亚呢，就是哥林多附近啊。那他完了，本来很自然顺水路就回去了，地中海那里回去到叙利亚比较方便一点，大概这段内海呢也比较平静，没什么太大问题，容易开船的啊。但是呢，因为听说他们要害他，所以他就改由水路逃走了，不是逃走的，就是避开了啊。那但是呢，他的目的地还没有变，他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虽然路程改变了，但是大家上个礼拜我就说了，因为他考虑到路上在以弗所会耽误，如果一留下来，他们有很多话要跟他讲，他走不了，所以他就避开，在米利都把长老们找来谈了一番话，就继续上船要往耶路撒冷去啊，这是他的计划。所以我提到这些事情原因呢，因为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很多人说《使徒行传》这本没有完的书，为什么？既然是《使徒行传》，讲到保罗到了罗马，软禁起来，他说神的国没有止境，那为什么就停在这里呢？其实你注意到路加写福音、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历史写到今天为止，今天写完了，执笔就死了，到主那里去了，这很难的啊。所以他总要有结束，还要整理以前所写的东西，所以他写作的计划是写到罗马为止。就是根据这几句话，19章的2节话跟第20章一开始，他保罗的工作，使徒的工作，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要去罗马，这就是，也就是路加要写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的完结，他大纲准备好了，就是预备写在那里。所以你看，路加福音有将近三分之一，有10章圣经，有应该是20章开始，19开始到28章，一共10章圣经，记载的就是这件事情怎么控制了使徒以后，他可以说下半生吧，保罗这个时候应该是50几岁，还不到63岁啊，因为我们大概了解保罗是主后63年到65年在罗马寻道的啊，那第一次他去罗马的时候还没有遇见这些难处，所以我们从这判断保罗的年龄大概是50几岁，他46岁出来做宣教的工作，大概到57、8岁这个时候 他在以弗所工作已经完了，你算算日子也要那么久嘛，所以还有几年的功夫，他想在他有生之年去罗马看一看。那这就问了，保罗为什么这样严重的想到耶路撒冷又想到罗马？为什么他这两个地方在他心里面特别重？其实很简单的，因为保罗是一个策略的人，他我们看见了他在以弗所的工作，向着犹太人，向着希利尼人极费唇舌，对他们没有一句话不讲的，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对这些传福音身上。他自己是罗马人，他自己是耶路撒冷，他自己是犹太人，他对于本国的同胞有很重的负担，但是他也是世界的公民，他对于他是双语的训练啊，罗马的文化，希腊的文化他精通，什么学问都有，各种哲学思想就有。下一章我们就21章，今天我们要讲主要内容，21章就看见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啊，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现代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讲要中文要英文啊，最好还加上法语，加上一些其他的语文，你这样全世界走得通。也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有这些便宜，所以他心里想，假如神把福音的负担托付给他，他从主受了呼召啊。今天我们又看到保罗怎么讲的，他自己呼召，他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传遍地极啊。那怎么传遍呢？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第二就是罗马。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说，但是从普通人文一般人思想跟理解就可以了解。啊，你说擒贼擒王嘛，你要做事情一定要从大处着眼，然后然后真正去执行。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要看看他所出来的地方。要注意到，保罗在耶路撒冷并没有传过什么福音，他在那里就少数的人跟他来往，而且待会你看他的内容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不成功，所以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看看那里怎么样。经过了20年30年，保罗大概是30岁之后受信主的，他经过了15年在那里潜心默读默想圣经，仔细读了以后，经过10年当中，包括在阿拉伯旷野3年，他说他过了14年再上去回到耶路撒冷，那时候他真正的跟使徒们接触，然后他判使徒们认定他的职分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就跟他们右手之礼啊，跟彼得用右手之礼就是握手分别了啊，去往外邦人那里去。那彼得呢，在受割礼的人那里，那自己也往外邦人去。这些都是保罗整个一生的故事啊。那现在他已经到了50几岁。他相信他主要的使命，传福音使命，他必须集中，所以他要去耶路撒冷看看到底那个地方还有没有机会给他传福音。然后如果在那里耽误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还要到罗马去。他相信人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那当然罗马也就通所有全世界的地方。如果全世界的地方都能集中在罗马，反过来不是罗马可以到扩散到整个的世界去吗？所以我相信保罗是存着这样的心，他要去罗马。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讲耶路撒冷跟罗马保罗所有事情，因为这里包括了十章圣经啊，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张定不敢，我也垮台了他不敢，人我们也气儿都没有了啊。我很奇怪，昨天他们告诉我不要讲太长的道，我以前也讲短的道，现在不会讲短道，越讲越长，这麻烦得很啊，实在也是内容很多了哈。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怎么回事，保罗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把圣经放在其实21章啊，这里20章22节到24节怎么回事，看一看。20章22到24节，我都忘记写了什么。
20章。
啊哈。啊，对对对，这是20章，他到了耶路撒冷，啊，这回好，差不多对哈，不是，回过来吧，再下来，再回来一节，14节那里，对，这我们读过了，再下来，再上去一点，18节，啊，保罗啊，这个都来了，都看讲过了，再往上一点，这个都讲，这20章我们讲过了是吧？然后20章末了，对了，这22到26节呢，就是他们分别啊，在岸上分别，彼此抱头痛哭啊，他说无论中间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你们都全心监督。这个我们，我想不太对啊，再往下，二十章的结束，末了，36节吗？ 啊，三十六节啊，保罗说完的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啊，就是他们，他说以后不得再见面这句话了啊。那保罗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我刚才说了，可能是对着福音，还是为了福音负担。但是有一些事情很特别的，我们看看二十一章，他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看主要二十一章呢，整章啊，把它放在荣光，把它放在二十一章整章那里，我们随时看，好不好？那这里呢，大家有圣经也可以打开来看啊。对我来讲，翻开圣经更快一点，因为这个还要把它推动啊，这个好，那我们看二十一章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保罗就离开了，从米利都就继续往前行了。他就到了，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到了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啊，在那里开船到帕大拉，遇见一个船往腓尼基去，腓尼基就在靠近地中海这边叙利亚。过来到了犹太这个，到了这个推罗这一带地方了啊。推罗这里翻着，现在新的版本翻着泰尔，所以他们就到泰尔商船，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啊，所以他卸货了，当然等很久，他不肯等，就下了船，有陆路直接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他们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啊。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很奇怪啊，保罗明明很重的负担说要上耶路撒冷去，怎么见到人都跟他讲不要去呢啊。那他们过了这几天呢，我们起身往前行，他们众人同的儿女什么妻子儿女呢都送到城外，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所以你看沿路使徒们离开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因为他看望，因为神的儿女真是一家人一样，在生命中间是能够联合的，而且在很多经历上面能够分享，又是彼此真正的相爱，所以他们当中呢就离开是很不舍的啊。然后你第七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啊，来到多利买，便在那里问那里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便离开那个地方啊，来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已经回到很靠近耶路撒冷了啊。那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传福音腓力家里为什么特别提起来呢？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前面的时候，最早的时候腓力把福音带到了非洲啊，所以借着他所传福音对象到了非洲，所以这里提到传福音的腓力啊，和他同住，就是他有四个女儿啊，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换句话说都有灵感，能够受圣灵感动，知道神要做的事情啊。那然后呢，注意这里啊，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啊，大概相谈甚欢，很多邻里的分享交通啊。那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啊，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个雅加布是一个有名的先知，已经被证实的先知，他所说的事情都应验，他预言耶路撒冷有饥荒，真的是有饥荒，所以他已经做先知很多年了。这里特别提到他从犹太下来，为什么？就是要会见保罗，跟他讲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这里很多的地方都讲，一路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到了该撒利亚，在腓力家里还有雅加布来，从犹大下来跟他演示一番，demonstrate 给他表演看，将来他怎么拿到保罗腰带，然后怎么把自己捆绑起来，我不晓得啊。这个自己捆自己不太容易，一定有别人帮忙的啊。我们读圣经要想怎么回事，他特别叫人帮忙演出这段戏来，然后说要如此捆绑着腰带主人。那你想在这种情形下面，保罗会不会犹豫啊？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你这去一去凶多吉少啊！你为什么要自己送命去呢？干嘛这样子自投罗网呢？一定有很多这一类的话。圣经里面这些话呢都没有那样绘声绘影的形容，只说他们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确爱保罗，不愿意看见保罗寻道啊。虽然寻道是神所拣选的，而且寻道者是在神那里的赏赐是不能比的啊，但是他们很舍不得保罗。不愿意他，好像夭折啊，年龄还不到就已经先到主那里去了。 所以呢他们就说了这些话啊，要把它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保罗说法不一样，保罗很特别。保罗说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让我心碎呢？保罗不是没有感觉，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没有情绪，不受情绪的影响。保罗也知道很难过啊，但是呢他说什么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记得是不，你记得在米利多那里讲到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知道圣灵在各向我指证，各处向我指证，有患难与捆锁等待我，但是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什么要行完神的旨意，成就他给我恩惠的福音，对不对？他在米利多那里已经对以弗所长老讲了，现在回到了该撒利亚这里，他们又劝他不要上去，但保罗心智非常的坚定。也是有人说保罗是不是太顽固了，怎么都不听别人讲话的呢？怎么他一意孤行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你看以后就知道是到底是保罗对呢，还是他们有没有错，这些同伴们有没有错？同伴们没有错，出于爱心的劝勉没有错，但是保罗的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感触啊？而且我们常常说要知道神的旨意呢，常常我们需要在教会中间得到印证，对不对？而且要跟属灵的人有一样的看法。保罗这里完全违背了我们所教导的原则，他怎么敢这样做啊？那这里你看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是这些人呢就先让了啊，因为他们呢，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那我们很多人也会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就撒手不管了，你去管你的，你做你的，我们跟你无关了。很多人这样讲话，但是我相信不是这样情形。他们真的在这些保罗的话里面感受到一种力量，他们相信有可能保罗是对的。啊，终于他们放手了，不再用人的方法拦住保罗。那为什么这些先知们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是给保罗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啊，要知道说前面路并不平坦。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心里有些疑问啊，我们只觉得说，哎呦，此行凶险的，是吧？不容易啊。那保罗呢，执意去耶路撒冷，他错了吗？门徒们错了吗？我先不宣布答案，当然他知道的答案是很显而易见。最后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发展，保罗还去了罗马，是吧？但这里呢，难免有一些疑问，我们到底要想到底怎么回事啊？虽然如此，你看到了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这里我就圣经不读了，我们时间有限哈。你看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圣经特别提欢欢喜喜，而且是弟兄们欢欢喜喜接待我们，啊，还没有见到领袖，还没有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长老们，还没有见到雅各。但是一般的神的儿女看见保罗来就非常欢喜。保罗什么时候去耶路撒冷的？是上次十五章大公会议时候去了耶路撒冷，当然去了哥林多之后，他也回到了去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又也回到耶路撒冷交代他所报告所做的事情啊，他们都接待他，他们听见都欢喜，因为听见外邦人信主都很高兴。所以保罗再回来呢，又带来好消息，他又告诉他们，把神怎么借着他传道在以弗所的工作又再告诉他们。以弗所离腓立比近很多了啊，比这个耶路撒冷来讲比腓立比近很多，他们也知道以弗所那里发生事情，所以为此相当欢喜，知道保罗做的工作有神的祝福，有很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欢喜。那然后呢，他们第二天呢，他们呢，这个那你看这里在这个看错一章，不对啊，所以这个啊，在二十一章这里啊，对啊，这里说哈，他的保罗呢就问了他们安，问弟兄怎么样，然后说呢，这个长老们都在那里。第二天呢，这里我漏了半句哈。第二天呢，保罗将同我们去见雅各，这个我们大概包括路加在内啊，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这句话说法大家知道，雅各是首席长老啊，一定是雅各真正领头的人，雅各和众长老都在那里，所以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道啊，用他传教，其外邦人中间所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啊，都述说了，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说了，听见也都归荣耀与神啊，对保罗说，兄台。这句话呢，你看注意到雅各说话了， 兄台，你看，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信徒有几万，几万。我想保罗大概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不在那里，可是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信主的有几万，耶路撒冷基督徒很多。可是我相信那时候他们所谓的基督徒也都还在犹太教的里面，并没有完全的脱离犹太教啊，这个是他们一种还在和平相处的时候啊，这个算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一个鼎盛时期吧啊。那这里呢，雅各就这个，然后就说啊，底下一句话不大好，请看信徒有多少万，底下说的话，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信徒之后呢，重新燃起他们对律法的兴趣。我相信很多犹太人也是一样，跟我们今天所有知道教会里面一般情形，这个国家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名义上是犹太教，犹太人，或者是名义上基督徒，可是并不热心。这里呢说到，因为信主的缘故，对律法反而更加热心，有兴趣了。因为他们发现圣经里所说的耶稣是基督，是保罗所宣传的福音，而且他们使徒们所宣传的福音真的是照着圣经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们开始对神的话语热心，而且里面提到大部分为着律法热心。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很强烈的一些律法派，是最早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犹太人本来就是律法的中心在耶路撒冷，而且他们所有热心的人，各种大的名门都在耶路撒冷，像以后我们所提到保罗提到这个加马，他是加马列的门下。所以很奇怪的，他们信主以后反而对律法大家热心起来了啊。那他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可怎么好了，人听说你来了，而且这里讲的控告对付保罗的话呢，保罗也没有否认哈，注意到哈，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怎么办呢？不是要引起冲突吗？啊，那你就照这样子，我来出个主意吧，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这里有四个弟兄啊，他们都是有愿在身啊。这个愿呢，应该就是许的是拿西尔人的愿啊。你带着他们去啊，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给他们拿出规费啊，叫他们得以剃头啊。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的话都是虚的啊。更可知道呢，你自己为人凡是循这个。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注意信主的外邦人，注意到这里的话，注意信主的外邦人呢，我们已经写信一定叫他们谨记的敬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牲畜和奸淫，这个是上次大公会议的决定，大家都知道的。那这里讲的话呢，是叫他们知道先前他们所听见的话都是虚的假的。那你现在只要这样一做呢，所有问题都平息了。那我请问保罗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话？保罗接受这样的话，他良心有没有问题？根据我们从圣经里寻找答案呢，的确在一个过渡时期，犹太人做基督徒，我相信就着文化来讲，因为这是根深蒂固的事，而且几个世代、几十个世代下来，很多的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是要守规条，是要守律法，是要谨守诫命的。保罗自己做了法利赛人，当然遵守，他不会一夜之间把这些事情都抛弃，没有抛弃，没有必要抛弃，是吧？按照律法都是好的，只是做不到，那是犹太人生来知道的问题。现在他所有的情形，你说保罗对于自己来讲能不能接受对话？雅各讲得很清楚啊，犹太人中间信徒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怎么办呢？他听说你在外邦告诉在外邦的犹太人，不要给要离弃摩西，不要遵行律法，不要守规条了。摩西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这样讲？我们很难说，保罗可能没有这样讲，至少他没有强调你们要遵循律法，他反而说在你们不得称义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他告诉他们救恩的门路不是遵循律法，而是神的恩典。你行律法做不到的不要紧，神的恩典，你只要信靠耶稣，相信耶稣为你成全的救恩，你的罪交在耶稣手里，然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相信这些真理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可能在真理上面没有特别再强调要遵守律法。话传回来了， 保罗叫人不遵守律法，叫他离弃摩西。注意啊，这些控告就是当初斯蒂凡被控告一样的。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离弃摩西，他们违背摩西律法，污秽圣殿。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四十年下来没有变，三十几年下来没看没有，主后三十年到25年没有变，也差不多一个 generation， 二十五年没有变，耶路撒冷的守旧没有改变。还是一样尊这个对看见看中这个圣地，他把当时用在斯蒂凡身上的事情继续用在保罗身上。那保罗怎么办呢？保罗真的做了，保罗就妥协了。我说妥协两个字了，保罗心里呢，保罗就同意了，保罗同意，因为呢，这样也能证明他并没有抛弃自己做犹太人的地位。凡是遵行律法，没有抛弃犹太人地位。保罗可以遵行律法，但是他知道律法不能叫他得救，真正得救是耶稣基督救恩。这一点保罗心里一定明白，可是在做法上面，他同意用这样的方法来平息在犹太人中间的愤怒。当然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为了要向犹太人传福音，我就做犹太人，他本来就是犹太人。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做外邦人。他并不是没有律法，他是一个有律法的人，但像外邦人他不用律法来，不用守律法来见证，可是在犹太人中间他必须有律法的基础，守律法比他们更好，然后能够传扬他们耶稣，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我相信保罗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读罗马书时读到这些经文，那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呢，保罗自己说良心没有问题，他的确是为人循规蹈矩，而且更准确的说呢，保罗的确也有许愿。记不记得在他回从以弗所要回来的时候，他经过坚格里在那里剪了头发，为什么？他宣告他分别为圣，做拿西尔的愿已经完成了。保罗是哪里人？哪一个族派的人啊？他是不是犹太？是啊，他是利未人啊，他不是利未人，巴拿巴是利未人。他是哪里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的人并没有侍奉神的权利，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做拿西尔人的愿来许愿，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他不剃头发，不吃葡萄，不吃葡萄，从果道和一切所做的事情啊。今天我来看见张弟兄桌上葡萄真漂亮，我吃了几个，幸亏我不是拿西尔人，吃拿西尔人就破坏誓约，破坏誓约要从头来起了，一切的享受都不可以。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提到葡萄啊，一些葡萄从果到核，葡萄核能做什么呢？现在也了解了，葡萄核这个什么，这个 grape seed oil 最好的东西，所以多吃几个葡萄就身体健康了啊。连这些事情，拿西尔人都不做。那这些人，保罗自己所拿西尔人的约，这四个人也许是犹太人，也许也是犹太人中间，并非利外人，所以他们要守利未人，所以要守拿西尔人约，他们也是守了拿西尔约，为什么？剃头这件事情呢，只有拿西尔人需要做，啊，他把离俗归圣日子满了以后，要在祭坛，要在圣殿那里祭司为他献祭，然后把头发剪了，把头发放在柴火上面，放在燔祭坛上面烧了，这个是分别为圣，烧上去归给神的，这是他们民数记里面规定，大家要详细知道呢，看民数记第六章啊，那里讲的拿西尔人的约很重要的。啊，拿西尔人，所以保罗就同意了，那就做这个事情了，一件件都这个一步按部就班做了呢。好了，然后呢，到了这个保罗呢也跟他们行的一起行的洁净的礼啊，那第七到二十六节啊他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同他们一起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啊。说明报名洁净日期满足，只等这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保罗还回去接受祭司献祭。今天在我们讲基督教真理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我们以为律法时间已经过去，时代已经过了。可是保罗当时他并没有，圣经耶稣基督来了，只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守律法没有错。但是当然不能靠着律法行得义，称义得救。所以保罗的思想里面并没有任何的困惑，是可以守律法，但是这不是我得救的路，而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所以保罗做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只是在别人看来，我们今天看来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做这样事情。 等到这些循规蹈矩意见的事情都做了，本来蛮好。如果这样过去呢，这雅各跟长老就有话说，你看保罗跟我们一样还是犹太人，要信耶稣不信耶稣是你们的事情，他信耶稣也没有错，也雅各会得着这样说话的权利，那也蛮好啊。可是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到了第七天日子满的时候，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害他，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都来帮助啊，这就是在各地，就是在各地各处教训众人，这个什么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啊，并这地方的啊，他又带着希腊人进了圣殿，污秽的这圣地。你看，这就是完全控告这个斯提凡的话。但为什么这样误会呢？因为他们看见保罗带着他从亚洲带回来的特洛菲摩在城里满街跑来跑去。你知道那时候犹太人装扮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但现在还可以想象一下，耶路撒冷犹太人戴了一个或者拉比的帽子，或者戴着 hammock 啊，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帽子在头上的。那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一看就知道是外邦人。那既然看见保罗跟这些人亲热的来来往往在一起，那他一定带他进了圣殿，他们就根据这些理由呢，叫整个耶路撒冷乱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群众运动有时候蛮可怕的，一乱的时候大家头脑都昏了，而且就听不清，这个听起来每件事情好像似是而非都对的。所以这么一来呢，他们就合成都起来把保罗抓了，把保罗从殿里面拉出来，然后他一走之后呢，把殿门都关了，然后就立刻想要杀他。正要想他说，幸亏这里千夫长出来营救，因为有人报告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乱了。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就着治安来讲是在罗马人手里，虽然这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城，但是整个的治安是在罗马政府底下，千夫长这里管理。所以他一听在他治下耶路撒冷要出乱还得了，赶快就派兵出去把保罗从他们手中把他抢下来，真的抢下来的啊。这段话以后你看个人的报告，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报告呢又个人不一样了。我先说了，他们说呢这个吕西亚去写他的上这个呈上去讲说这个案子，说我一听有人要杀人我就把他救出来。他们说这个吕西亚说他把保罗救出来的。可是犹太人说什么？犹太人说我们正抓着这个人，吕西亚甚至蛮横把他抢了去。个人讲话各执一词，你读圣经读得很有意思，这个地方真是描写得很传神啊。那好了，这一块保罗给抓起来了，而且呢，他怕生乱子，就把他干预起来。有时候地捕也是一个保护嘛，两条链子捆上，哎，这个不得了，五花大绑。把他捆上，然后就把他要押到营楼里去，然后问他说，地捕逮捕他说，说了吧，你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哎呀，这两句话太有意思了，我以前传过一次福音了，用这个题目。你知道我们介绍生人的时候，第一个，你是什么人啊？你是米娅。你做了什么事啊？当然这里问你做什么事跟平常英俊你做什么事情呢，这不一样，是拷问他你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坏事。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话，你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我们平常都在问的。因为什么？这是一个人的 identity， 每一个人的身份就是这两件事情，你是谁，做了什么事，一生你是谁，做了什么事。常常如果我们这两天我在搬家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啊，七十多岁了，然后这个搬家不要这么多东西理出来，从前没有丢的，该丢早该丢了，不该丢的该整理一下。我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这句话你知道吗？当你看见成千成万的文件堆积在前面，这么多的讲稿堆在前面，录音带堆在前面，头都炸掉了。我是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啊？我是什么人，我这个蒙召的罪人，我做了什么，就传福音，可是这么多事情啊，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怎么办呢？在我死以前总得整理整理吧，不然别人看见一嘎都扫掉了，都丢了，谁要留下来，没跟我无关，对吧？这里吕西啊，这个千夫长问他，你是谁，做了什么事。当然保罗有回答，对吧？你怎么能不回答呢？可是太乱了，大家喊的啥 吵得不得了，把他杀掉，这什么东西太吵了，他得不出实情，就硬把他架走，然后呢，因为人多，他们把他抬在肩上面，哈哈，把他抬在肩头上面，从人上面都过去了，啊，人堆上面过去了，啊，到了银楼，那到了台阶那里，当然台阶比较高一点了，宝刀找到机会了，他说跟你说句话好不好？哎，这个千夫长一听，哎，他跟我讲话，他原来懂得希腊文，懂得罗马文字，你是罗马人吗？因为他讲的话，我想保罗讲话呢一定没有口音，不像我们到美国来出一代人讲英文都是有中国口音的啊，一听着你是外国人是吧。今天我在那里，雷月把东西送来，雷月今天不能来，他请了人把东西送到我们聚会地方，待会大家可以看见那个人姓尚，他说什么尚，我说什么尚，他说和尚的尚，哦，尚先生，他说你从台湾来是不是？早看怎么麻蟹底的，我都不晓得。我一听就这样，像从台湾来的人。我你们说我像从台湾来的人吗？我怎么一下就落底？我才讲了两句话，他说你从台湾，没办法，口音露出来了。我像不像从台湾来的？
像，
没话说了，这个大家都说我像的，我
阿姨听不出来。
啊，那我没话说了，那我没话。我在北方不够久，没办法。不过来，我到台湾也太久了，就是。那好了，他说你会讲希腊文吗？你是罗马人是吧？他说我是啊。这个女婿啊，哟，这个人了不起啊！他说我是，你怎么是罗马人呢？我入罗马籍花了好多钱呢。他这罗马最早就是入籍的条例，跟美国一样，美国入籍条例他跟罗马学的，不要怎么样。我花了好多银子才买到这个罗马籍的呀，是吧？你花多少银子还算不清楚了，花了多少钱才到美国来入美国籍的？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哇，这个比较厉害，这个叫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是吧？土生土长的。好，那他一眼有了好感，就把他放下来了。”让保罗说话，保罗一开口，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们啊，他用希伯来文说了，哟，他两个语文转换那么快啊，他是完完全全受了西方教育，又会讲中文啊，这不错，这是保罗啊，不是我弄错了啊，保罗是完全会讲希腊话，又会讲希伯来话，他们听他用希伯来文讲呢，就安静下来了，这里保罗呢就有机会讲他的自己历史。保罗双语精通啊，派上用处，不用找翻译官了啊、嗯。他在群众面前用他希伯来文讲，他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说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你仔细读啊，你仔细读22章吧，22章你就知道保罗抓住了重点。吕西亚这个千夫长问他的问题，他当着这些人回答。我相信吕西亚会听希伯来文，因为他在希伯来治理嘛，而且他一定懂得一些当地的语文，啊！你看，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来是犹太人，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什么城？耶路撒冷。为什么长在城里呢？因为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加玛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伟大人物。为什么？伟大的律法师。这个不仅是当代之道，历史上记下来，这个是在耶稣的时代。”两个大的教法师之一，一个就是加玛列门下，一个就是加玛列。他说话有分量，而且他为人公正，讲话是非常合理，完全根据圣经来讲，根据神的律法来讲解，所以他很受众人尊重。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了最严格的教育，他做了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他说呢，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不是讲吗？刚才我不是说吗？那些人信了主以后，热心侍奉起来了。保罗并没有责怪他们，他们看保罗不顺眼，要把他杀了。保罗一点都没有责怪他们，像你们今天一样说是热心侍奉神。他怎么改变的？你看底下。但是呢，他讲他自己蒙召的经历，怎么看见神呢？啊，他说呢，而且他当时呢，他也跟你们一样。你们逼迫保罗，我在逼迫斯蒂凡。刚才我说他们俩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也曾逼迫信奉这代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时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大祭司已经换了人了啊，你看底下看，因为大祭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大祭司可以给我做见证，有文士保罗可能还不知道大祭司已经死了啊，我又领着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在那里要把在那里信奉这道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这是保罗做的事情。使徒行传大家看得很清楚啊，第六章就发生这样事情啊，这个不是第六章，第八章啊，就发生这样事情，哎不对。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些事情记载在那里。保罗讲他自己的历史，因为刚才我说吕西亚问他说：“你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改变他的做法呢？”啊，你看，那他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声音对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一看，知道不对了。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我曾经在讲第九章时讲过说，这两种转接太奇妙了。一方面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怎么知道他就是主呢？所以这个的确是圣灵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这位能从天上说话对扫罗说话的人，扫罗对他没有第二个解释，除了你是神，没有办法。神能够从天上对他说话啊，那你是主。那你是谁呀？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保罗说了，见证说与我同行人看见的光，却没有听明的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光。但是保罗因为这个看见大光，眼睛瞎了。那这个声音对他说：“你到大马色去，啊，在城里在直接那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要按手在你身上，叫你能看见。”这是第九章经历，保罗自己重新做的见证。啊，那里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被为一切坐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为什么保罗特别要提到这个亚拿尼亚的 credibility， 亚拿尼亚的可信度？因为他知道这些犹太人会挑战说：“这个亚拿尼亚是谁啊？他是疯子啊，他怎么跟你去？你听见这个声音说就真的了？”不是，这个人是可靠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他遵守律法，而且在当地城里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都尊重他。亚拿尼亚这是可能已经过世了啊，显然比扫罗年纪大。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这里他略过了很多细节哈，你兄弟扫罗，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这句话呢，保罗记得非常清楚。第九章也是记载兄弟扫罗，这里又提兄弟扫罗，从亚拿尼亚口中说出兄弟两个字，这是第一次信主的人对保罗的接纳，兄弟，称他为兄弟。扫罗听了一定心里非常感动，兄弟扫罗，所以他记住这话，他的名字叫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眼睛瞎了，对不对？然后他又说了，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出的声音。这里提到义者，为什么提义者？因为犹太人知道义者要来，义者要来，他就说这一位是义者。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就是保罗在第九章信主蒙召的见证和经历，他现在对着耶路撒冷当地人宣告，他从来没有一次有机会对全城人宣告他自己怎么信主的，现在这次讲了，他讲得很清楚啊。十七节记载是你若干年之后了，这里用两个字叫做后来，后来当中经过好几年，可能三年，他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个还不是十五章讲的这个大公会议的事情。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他为什么提到在殿里祷告？大家知道前上下文的关系，因为他们说他误会这个殿，扫罗来了把外邦人带去，他说不是的，我还是一样守着犹太的规矩，在殿里祷告。保罗要对他们说明这个事情，我信主三年之后啊，我假设三年了，因为他没有这样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在殿里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这些事情犹太人可以接受，为什么？你要见异象最好在殿里见到，不要莫名其妙什么什么闲杂地方都搞不清楚见到异象，那个不算。在殿里面只有神会向你显现，所以他特别在殿里见到异象，魂为魂游向外的时候，他看见异象。 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赛亚书最出名的最出名第六章啊，这个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祷告，看见异象，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保罗有意无意的提到他在殿里祷告说看见异象，这个话里面暗示的能力对犹太人讲有影响，他们不能不怀疑，他们不能怀疑这个扫罗所说话的真实性。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保罗说了，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名说的，信你的人说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面扳打。这一段是回复中间的，再回复中间的事情，所以大家时间点要搞清楚了。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衣裳之衣服。保罗说这句话真是，哎，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这么一起来惹起他们大的问题。保罗如果没有说这句话呢，也许就放他走了。保罗说这句话呢，不得了啊！你自己看，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远远差你往外边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激起众人愤怒。请问为什么愤怒？请问为什么愤怒？因为很明显，保罗在这里做见证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对他们说，因为遇见了主，我改变了。他们只说这个人可变十番，常常改来改去的，一下子逼迫，一下还把斯蒂凡的事，现在他要去向外邦人传道，羞耻了。这样的人反复不定的。所以你看哥林多书里面什么，他们说你说的话忽是忽非的。保罗好像有这个嫌疑啊，他这么讲话前言不搭后语，怎么这个人怎么变来变去没有原则的，是不是啊？这样人除掉他。众人喧嚷，摔掉衣服，把尘土向公众扬起来，这是最大的不满，尘土扬起来。好了，又乱了，这是吕西亚又出来了。你看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中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向他们向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吕西亚听得一半明白，一半不明白，为什么？他用希伯来文讲的，只是见这个犯人讲，忽然群大家鼓噪起来，要把他除掉啊！这个话他听得懂啊，他当中细节没听懂，所以他想问他，叫把他问，把他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从前也是，希腊罗马跟中国古代一样，有错没错先打300大板，先把你打一顿再说。你要什么？人家把你控告抓了，先把你打一顿。所以用皮条，用鞭子，要用鞭子打他。刚用皮条捆上，25节，保罗对旁边站的人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有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条例吗？”你看保罗呀，他精通罗马律法。他为了自己身权益，他说：“哎，我是罗，是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条例吗？”这个百夫长一听不得了，告诉下面：“你要做什么？你看这下属对上属讲的话啊！”百夫长听见的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他有机会对上吼两声也不错的，你可以想象这张对话。那千夫长一听，哎呦不得了，千夫长也慌了，就来问他：“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简单答应，那要不然拿出身份证来给你看啊？你看这条，他问我用许多银子入罗马界。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做官就是这样的，你犯了条例，上司要查你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向他问话，叫他站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已经录了一课了，这21章完了是吧？22章完了，那我们把它，我把它结束了，不能讲那么多了。你看，保罗一心要往耶路撒冷去，是吧？一心要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是不是清楚神的旨意啊？我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好不好？ 使徒行传23章第11节，虽然还没讲到那里，我们会以后会再看见23章第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这个时候，主才 confirm， 才确认说，保罗你的想法出于我。他一路上这么困难，他为什么神不早早对他说呢？保罗你去，他有这个话不容易吗？他不是见到异象不是更清楚吗？对不对？没有，神让保罗一路的摸索，面对这些问题，虽然给他很多警告，叫他预备好，但保罗如果不是心里面很清楚要去的话，他很容易就放弃了。但保罗清楚，到这个时候神感动，什么时候？其实我二三章没有讲，他在大祭司面前又做了见证。那今天保罗在刚才在这个众人面前所述说，就是两件事情，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点我们有机会呢自己想一想，我是什么人，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认识自己是谁是非常困难，而且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真的很痛苦，很痛苦的。你看小学时候就小孩子就有 identity 的问题，到了青春期时又有 identity 的问题。我们的孩子说的凄惨一点，都是什么黄面孔啊、黄面孔白肚肠，我们称它做 banana 啊 ，second generation 都是黄香蕉，里面是白的，外面是黄的。思想教育都是西方教育，可是人长得像中国人，他们有问题，他们的确有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他们的 identity， 我们这些有些孩子没长大，有些孩子已经40几岁了，你们孩子一定有这个问题，对吧？小时候给人欺负，妈妈，他们说我是中国人，一本不是中国人，我不是美国人嘛？有没有以前的问题啊？你孩子有没有会就妈妈，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有没有以前的问题？就这么简单的话，他很困惑，那我是美国人呢？No, I'm American. 我跟你们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是 baby formula Gerber 长大的，对不对？可是有问题啊。到了13、14岁青春期了，又有问题，男女的问题，性的问题，有问题，我是怎么回事？尤其现在更糟糕，在学校里灌输他们啊，不能判断自己性别啊，你是男生，你生下来都不打准的，你要变男就变，变女就变女的。这些又是大问题 ，confused identity。到了真的年成长了，也知道我们自己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我为什么来到地上？为什么生长在这环境里？为什么别人在国内，我在美国？好多问题啊！我跟你说，除非你认识神，你没有真正的 identity。有的话不算过分的、啊。我们老一辈人到现在快退休了，我的同学都在问这个问题啊。不如归去，那去哪里呢？回家，哪个是家呢？搞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那圣经怎么说？我们在地上都是暂存的，永远的家乡在天上。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会有这个 identity。 我的父母亲跟着我，因为我们在外国，他也不回去。55岁到56岁、57、58岁忘记了，到美国来。前几年痛苦的不得了。一直到后来安定下来，他们信主，把我外公也带来美国。外公来得很豁达，哎，这个地方不错啊，自由得很。那最后呢，还得选一个地方，在哪里安葬归葬。哎，这么巧，那天中国新年啊，大年初一，有人上门敲门了，是干什么？我们来卖墓地的。大年初一来卖墓地啊、哦！来了，好极了，
对不起，来吧，
来，没关系。一般人呢会很生气的，你触我眉头吗？今天这些大年初一卖墓地，我外公很豁达，说好，今天是好日子，一定好日子，我们去买，当天就买了四块地，把我父母亲地也买了，四个人买的地了，连葬在哪里都有问题。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他的 identity 是什么。如果他不认识神，他没有真正的 identity。 现在人家问我， 我是天上的国民，站在哪里都无所谓，死在哪里都不要紧，我是天上的国民，是吧？ Citizens of heaven， 腓立比书说的。那为什么有天上国民问题？因为保罗所处的环境正是很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在腓立比这地方更多是很多人杂居的地方。他告诉他们，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不要忘记你是天上的国民。只有这个能够确定我们真正的 identity 是什么。其他你哪里省人怎么讲什么话都是次要问题，只要你最重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这个行。所以保罗说，我是什么人？我是犹太人，长在大叔法利赛人，怎么怎么，最后我信了耶稣，我是基督徒，是门徒，这是他真正 identity。 既然是门徒，底下他做什么事情？保罗说，我从前逼迫信徒，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现在呢，现在传扬这个道，传扬原先所逼迫的真道。他的生命，他的工作，他的侍奉目的，一生的直至改变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信主，知道我们是谁，该做什么。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该做的。啊，所以说，常常用这句话提醒我们自己：你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当然，今天我们信息只能停在这里，下回我们再说啊。他要在祭司长公会面前来接受审问，因为这是犹太人把他抓起来的。吕西亚不过把他接过去，照着法律程序把他关在营笼里面啊，关个几天，然后以后还要提他出来到大祭司面前审问。